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加拉太子也说，你们中间温柔的人要把他挽回过来，有挽回一种手续，挽回中间可能要说一些重话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他的目的是积极的，要把神的儿女挽回。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懂得弟兄姊妹们所经历的难处是什么，当我们去挽回的时候，才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给他，让他知道说，你这样在不正常的光景中间还算是正常的。我最近听说一件事情，很高兴，有一个弟兄以往也是因为教会一些事情跌倒了不肯聚会，当时我去为他祷告，怎么祷告来怎么样没有办法，他的母亲问我怎么办，后来有一天得到一句话，我说主说不好说，他问我说他的儿子会不会失落，我说不会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，我说主告诉我有个期限，他问我多久，我照实回答他，当时我心里很痛苦，因为这个是很长的时间，现在他回来回到教会也在侍奉，神不会误事，但是我们挽回弟兄姊妹有个限度，我们所能做的是从旁边劝勉的意思，把他拉到一旁边，鼓励他，安慰他，帮助他，同情他，使他不至于难处太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讲他才能做到的事情，这是需要弟兄姊妹每个人去做的。那你怎么会有这些话语呢？你一定要跟主的关系对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长进成熟，也需要自己经过很多的难处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不肯经过难处，每一件事情都抱怨，你一定不会帮助别人。你在痛苦中间，难处中间安静下来，看看主在这些上面有什么旨意，使你能够生命更健全，你就学了功课，有一天你能够安慰别人。你看约伯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，神就使他从苦境中间转回，但是更重要的，约伯从前不认识神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，底下他说了一句话，如今他就躺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，懊悔什么？懊悔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看见圣经这句话是很讲得非常仔细的，懊悔的不是那些难处，懊悔是自己，懊悔什么？懊悔我这个人呢。约伯再好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生命最顽强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对了错了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是人的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以自己为中心。当约伯遇见神之后，他在炉灰尘土中间，他不是懊悔自己的罪行，老实讲他没有什么罪行，他懊悔自己，懊悔这个人不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被主带到一个地步，懂得懊悔自己，我们就不会自怜，不会自怨自爱，所有自上加那个字都不会用在我们身上，自私自利当然更不要说。一个真正明白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人，十字架的目的是要除去我这个人自己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把它除掉。当一个人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对别人不再要求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一定要求别人。你看好了，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，那就表示神把他带得差不多。我们离这个标准还很远。但是保罗的话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心思，有一样意念。刚才我说了，这里非常困扰的是，为什么意念两个字，这个字出现两次？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中文的没法翻。头一个意念 for 90 的字呢，什么意愿？为什么起于意愿？起于这个？为什么前面讲意念，后面又回到最后意念？最后又说意念相同。有一样，不对，对不起啊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最后的意念呢 Phoenitis, Phoenitis 啊 ，Phoenitis 这个字跟 Phoenitis 有一点不一样，这是根据字形的变化来。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后面这个字，它前面加了一个连接词，是一个成语，什么意思？它是 Enfinite 的意思 ，Phoenitis 的意思就是意念上的和谐，不是讲的心思，是讲和谐，你就明白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怎么样一种交通呢？要有相同的意念，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以至于达到一种共同的心思和共同的和谐。交通的目的是要叫两个人越来越靠近，不是叫你交通有一天两句话一言不合一拍两散，不是这样，这不是交通的目的。虽然你在一起交通要慢慢的能够大家越来越和谐，并不是说统一，而是说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，即便这个人有软弱，我可以知道他，可以接受他。你知道基督徒，我听说有些教会是很律法的，看见有人抽烟就不接纳了，哎，你不要到教会抽烟，有这样情形，有没有？弟兄姊妹，我不是鼓励抽烟，但是我说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别人的难处，他上了烟瘾，你没有办法，是不是因此不接纳他？不是。当你跟这个人有很好的交通的时候，你了解他的软弱，虽然你不能定罪他，但是你会为他祷告，他也知道你并不定罪，他也希望你为他祷告。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定罪的态度，什么都不要谈，他跟你立刻断开，啊，你看不起我算了，是不是这样情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交通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心里面大家和谐。怎么样呢？开始就要注意什么叫意念相同。很多时候有些人不愿意交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勉强他，至少意念相同。相同在什么事情上面？两个人都有同样交通的意愿，所以这里的意念可以翻作意愿，有一样的意愿。什么叫做交通？你也愿意敞开谈，我也愿意敞开谈，当对方不愿意谈的时候不要谈，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忘记的事情。大家都说我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，他今天不要听你的诚实话，你坚决就不要讲，你等一等，等到他愿意听了你再讲，不然的话一定你的诚实话变成伤害他。我们不懂得，不懂得我们的主是非常温柔的，所以前面讲你要有什么劝勉，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爱心里面的这个爱里面的这个安慰，跟灵里面交通，你要在圣灵里面。所以当你发现对方不能听的时候，你不要勉强说，你说我讲完再说，那是旧约先知态度，不管他听不听，讲了再说。很多人今天这样态度，所以你只能够在讲台上面讲，你不能私下做。私下做的时候，你非常当心对方的感受，不然的话你还是不说的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样交通？一个团契怎么样会慢慢越来越和谐？大家彼此心思意念都一样，因为在灵里面有共同的感受。这个需要有耐心，而且需要真正的很小心的去做，不伤害那种交通，不然的话教会就分散了，弟兄姊妹中间造成隔阂。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来聚会，他讲的原因啊，某某人如何如何，当然这是他的幼稚，可你看见没有，这是讲他不能控制的，全在你我每一个人中间。有人说啊，我知道有三个人因我的原因不来聚会，你还不错，知道三个人因你原因不来聚会，有些人不来聚会都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把他办跌了，我也不找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不在乎，他不来就不来。很多教会我在这聚会好好，他不来就算了，这个不叫交通的态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是很可怜的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神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们的领会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这样现象，要很当心。所以这样子情形，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呢，他说可以使他们的心思都一样，这里字同一的心思，他原来叫 sum suke， sum 是什么？同的意思。 suke suke 这个字呢，其实指着我们整个的魂生命。刚才我讲自己讲了己的问题，魂生命的代表就是己。当我们懂得和神的儿女彼此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老的生命就慢慢的进入一种在基督里的和谐。神并没有把我们魂去掉，一个人还有他的感情、心思、意念都有的，还是一样，但是他说可以进到同样的心思里面， 苏克，这个心思翻在这里，苏克很难翻，你怎么翻？同样的魂，不能这样翻，所以他翻作心思。大概你知道的意思，就是大家灵里面这个人的生命，如果你是二元论，心跟灵跟魂是不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如果三元论，灵跟魂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保罗说，这个做人这件基本上面，大家要一样才能够和谐，这是教会的生活。那么不健康的交通怎么样情形呢？不正常交通怎么样情形呢？他说不可结党，凡事不可结党。结党这个字我们在第一章看过了， Aresia 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私心，有私意。因为有私意，就慢慢的产生了各种分裂啊，结党的意思。他说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贪图虚荣，不是说穿件好看的衣服就贪图虚荣，不是。你在人中间要得到称赞，这是虚的。你在人中间，在团体中间要别人说你好，这是虚的。你不要为这种事情，你不要说啊，这个人很好看，你不要以为你在团体里面表现得好一点，这有什么价值？不是的。一个人真实的情形如何，不要去贪图那些虚浮的事情，外面事情不值得。神的儿女彼此相交，要以诚以真，真实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关心爱心什么都不要做到外面，是真实的。刚才我说外向的人理这个内向的人，有些外向人反应很快，啪一下跳起来啊，我们去安慰他。那些内向人想想，我们怎么安慰他，他今天生病软弱，我能不能分担他一些什么事情，他遇见难处，可能做家事都有困难，能不能我去帮他洗洗碗。很多人想法不一样的，不是贪图外面虚浮的荣耀啊，我去看他了，代表教会去看你，这是很表面的事情。你真正怎么帮助他？一个心思深的人，一个内向的人会想到一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呢，虚浮的跟真实的，要注意当中分别。再有什么呢？他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知道前面四节保罗讲的话呢，到了第五节忽然变出一段话来，这段话下次我们讲，因为太特别太重要。讲到基督耶稣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以后又回去接到了第十二节以后，他说这样看来，我亲爱弟兄，你们向来是顺服的，既是常顺服的，又讲到耶稣基督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加插进去的话，但是太重要了，特别讲，下次特别讲。他的意思什么呢？保罗说一种错误的侍奉是虚浮的，然后呢，侍奉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谦卑。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姊妹们，最大的困难在这里，当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不是居高临下的帮助别人，你不是我会你听我的，你不是我走过你跟我来，不是的。越是服侍人，越需要懂得什么叫谦卑。谦卑是不靠自己，谦卑是不以为自己能。那你不以为自己能，你去做什么？你依靠主。其实在教会中间，一个最大的属灵生命的表现就是谦卑。一个人属灵成长的结果就是他越来越谦卑。有人举这个例子很好，但是今天我们不大看见这样的事情。他说什么呢？当一棵树果实累累的时候，它的枝子就一定往下垂，不会往上弹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大家没有大不大看见果树哈，所以讲这个例子只能想象中间果树怎么样子。谦卑不是你走在人面前哈着腰，不是这样子。从心里面愿意服侍别人的时候，做仆人的灵，做仆人的态度。May I help you? How can I help you? 你知道英文里面这些人是很客气的。中国人不是这样说的。啊，我这回台湾有点进步。啊，去各地方办事都有人出来说，请问怎么帮助你，慢慢学到这西方的文化。其实从前不是的，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你去区公所、乡公所办公，那些都是老爷们，你进去战战兢兢的，看到他如果今天脾气好一点，你办事快一点。不是这样，真正的做仆人，服侍别人，看他需要是什么。 一种谦卑服侍的态度才是帮助人的态度。不然的话，你是在做教师，教导人，发号施令，没有人要听你。但你真正能够帮助他，使他灵里面觉得扶持，他就愿意。你跟他中间就能真正建立一种交通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一会儿还会讲谦卑的问题，尤其特别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会讲到谦卑。什么叫谦卑？就是服侍态度。不谦卑呢，是服侍态度的错误。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什么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啊？那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你跟他讲什么？不是的，尊重别人胜过尊重自己。别人有他的特别的好处，你也要欣赏。但更重要的，当你服侍他的时候，你不是高高在上，你是比他还低。耶稣能做到这点，为什么？他替彼得洗脚。啊，彼得恐怕不肯替约翰洗脚，约翰也不肯替多马洗脚，大概都不肯。彼得做，耶稣做榜样，我为你们洗脚，我在你们中间是师父，是夫子，你们称我为夫子，我实在是，但是我能够为你们洗脚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属灵生命的表现，是真实的表现，不是外面做出来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个太难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是顾别人事情还是顾自己事情的？你没有问自己，你以为自己很好，常常想到别人。你真的仔细想想，你到底是为了自己呢，还是为了别人呢？你不要告诉我答案。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是自己是一个专为自己的人，很少为了别人。只有当我没有问题，有事有空的时候，我的事情都做完之后，才去帮助别人。我告诉你，永远做不完自己事情。你自己事情做完没有？没有。那是不是说自己事情都不要做，单顾别人事情？他说也要顾别人事情。因为保罗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没有要求过分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，偶尔也想到别人。更多的恩典叫我们更多的想到别人需要来服侍别人。底下这段不能讲，因为一开始就不得了，所以下次再讲。但是呢，我要跳过来这一句话，我先给大家打个底子。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很多人对这句话有问题，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？英文里面说 work out your salvation， 救恩是靠我们做出来的吗？这样我们就领会出保罗的意思了。我不去讲这些事情，这些经文怎么解释，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答案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我们战惊恐惧，把我们的救恩活出来。想一想，一切的教导目的都是活出救恩，所以叫我们战惊恐惧 work out your salvation。 保罗用这个字 ego 没有办法，用什么字呢？你可以说活出救恩来，但是他你要行出表现出你的救恩来，因为救恩是赐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如果你的生活没有表达出来，别人不知道。所以才有以下的结果，当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，当神的儿女彼此建造成的结果，就是救恩的完成呢，不在乎讲台，而是在乎生命的表现，并且因着彼此的服侍，圣徒中间彼此的交通是侍奉不可少的一环，这个叫做身体的侍奉。在 body 里面，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服侍，神的儿女彼此帮助，借着交通，借着分享生命经历，借着分享神的话语，借着互通有无来表达我们中间彼此的服侍。以后他说明光照耀，表明生命之道。保罗最后说，救恩的见证是教会喜乐的原因，也是叫他喜乐的原因。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又长一点，我们诗歌不唱，我很想给大家做测试，要不要做测试啊？考考我们对团契的分数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很快哈，给我一分。我希望这个团契这方面大家得分很高， 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聚会，很喜欢团契聚会，我相信你们会表现不错啊。但是对于很多东西呢，我们可以考虑到团契的内容怎么样是增加它的分量，增加它属灵的益处，好不好？我们很快读一下啊。好，我们有没有人没拿到？还有人没拿到？啊，应该都有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弟兄姊妹经常固定多久参加一次团契聚会啊？你就说我一个月参加一次，或者一季参加一次就够啊。每季一次，每个月一次，每两周一次，每周一次，每周两次。有些人参加不止一个团契，一两个团契啊。两个以上的写两次就好了啊，不要紧。第二个，贵教会有没有足够团契给你选择？你能去吗？你说没有。教会没有哪个团契的我有兴趣，都没有兴趣你就不去啊。第二，教会有团契，但是我没有兴趣参加。第三呢，我参加了某一个团契，因为总比孤单一个人坐在家里没有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第四呢，我属于某一个团契，这个团契对我合适。第五，我的团契好像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，我去的不亦乐乎啊。第三个题目，你每次团契聚会必到吗？你有多投入？第一个，我并不是每会必到。第二个，我选择性参加那有兴趣的聚会。第三，是每会必到，算我一个。第四呢，很正常，我常很投入，我参加的很起劲啊，你可以说我是核心分子。第五呢，我非常投入，我不去不行，因为我在里面有侍奉。好，第四个题目，你的团体有各种活动，你对哪一个活动最有兴趣？是哪一个项目？你不要说一定后面最好哈。第一个，爱宴聚餐，我就最喜欢这个啊。第二，各种活动，户外户内活动都好。第三，查经班啊，这个专题讨论。第四，见证分享。第五，个人的支持，因为在里面可以认识很多朋友。第四个题目，在团契中间你们分享什么？分享神的祝福，我们光谈正面的事情。第二呢，也谈一些个人的问题，健康、财务跟工作有关的事。第三，谈到人际关系的难处啊。第四，分享个人生命的挑战和挣扎，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些阴暗面。第五，我们会谈到个人灵命成长跟彼此的问责，问责上次我们用过了 accountability。 无论我们成功或者失败啊，我们有瓶颈或者突破都可以谈。第六，在团体里面，在灵里面彼此服侍的状况如何，好不好？怎么知道呢？第一个，不，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大家不怎么敞开，问题很少烧到痒处。第二，不怎么好，因为都不很成熟，但是呢，我们很努力。第三，我们知道自己有限，但是也知道怎么样把问题带给真正带给牧养我们的人。第四，团契中间有人很有圣经知识，能够给我们提供指导性的原则。第五，是我们成熟的领袖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平衡整全的答案。第七，你喜欢你的团契吗？你为什么喜欢呢？第一个，给你个机会，我不喜欢啊。第二，我还蛮喜欢的，我有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。第二，我很轻松，没有压力，一定要怎么样表现。第三，这样团体里面，我的灵里面需要得到满足，我得到神话与供应喂养。第四，我很关心朋友们的灵性需要，所以我来为了帮助他们。第五，我们来到团契，有机会用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我就很满意啊。很显然，你们知道这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。第八个题目，贵团契有没有确定的意向、目标、使命，以及培育的方向，来满足一群特定人的需要？当然，这就是团契聚会呢是有目的的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有过意向，现在已经慢慢模糊了。第二，团契好像失去了热气。时候了，是到时候了，应该重新考虑团契的方向目标。第三，我们已经很惯常了，习以为常啊，这个以节目为主，目前没有计划做大方向的改变。第四，我们改变成长了很多，从前意向不知不觉的怀疑了。第五，我们经常在评估，依照个人的需要来重新调整我们意向。第九，假定你的团契或小组有查经，对你有帮助吗？不，没有帮助，大家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。第二，并不真的很有帮助，缺少深度。第三，是很有帮助。第四，我们自己读圣经的发现超过听到或者教导。第五，我们读经应用方面很棒， 因为针对我们个人处境的。刚才我就说团契有些时候能够达到讲台达不到的目的。第十个题目，假定贵团契吸引新人，原因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吸引新人，因为我们会很会推，很会促销，很会做宣传。第二，我们的意向适合人的需要。第三，我们的节目很精彩，而且常常有创意。第四，我们很温馨，人们感觉到被爱。第五，我们的群体动力很健康，激励人心，参加的成员都有灵性成长。第十一，假定这个团体不成长，人们不想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啊，你可以也许有很多原因。第一个，好多人都太消极了，很负面啊，每次讲话呢都讲消极的话，叫大家很泄气。第二呢，就是有一个人太喜欢独霸聚会。第三，有人呢搞小圈圈，别人打不进去。第四，领袖不善于沟通，也不会推动人参与讨论，所以很沉闷。第五呢，我们真的很沉闷，大家都很沉闷，跟这些无聊人在一起，真是很无聊，呵呵，啊，希望你不嫌无哈。第十二，这些团契聚会能不能促进和谐跟合一？不会，因为我们没说吵吵闹闹的，谁也不让谁。第二，辩论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。第三，我们交通很敞开，但是却知道不冒犯人，保持基本的礼貌。第四，我们的沟通大体上都是建设性的，大家不会闹得不欢而散。第五，我们有意的意义的分享，帮助彼此的建造更加和谐。好，十三题，有多少人在团体里面你认为比自己亲生弟兄还要亲的？这个问题很重要啊，是一个都没有，还是有一个，有两个，有三四个，有五个，超过五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第十四题，假如有人来到你小聚会另有目的，动机不纯，怎么办？第一个，我们不理他，假装没听见他讲什么。第二，若无其事，很巧妙把话题转回来，继续我们的正题。第三，我们会面对他，立刻跟他讲清楚，哎，你不要讲这些话啊。第四，我们私底下处理，请他下次来时改变态度。第五，出于基督徒的爱，使我们去拜访他，理解他的属灵问题，他可能背后有原因，所以才这样讲话啊。他若肯，我们愿意提供帮助。第十五题，你在团契中间有机会侍奉吗？不是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侍奉。第二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倒是愿意肯侍奉，比较被动一点。第三，我正在找机会服侍。第四，我已经和团契的领袖谈过我的属灵恩赐，希望能够配合得上，个人恩赐不一样啊。第五，我在这个小团体里面积极的服侍很有意义，也很称职。第十六题，你是不是很好的听众？人家也这样以为吗？如果你评分一到五，你自己评几分？第一个，我不是很好听众，我没有耐心听别人讲话。第二，我生来就是要听人说话的，我宁可听人说话而不想开口，这是我的本性。第二，人人都需要有人听，我愿意做这样的人。第三，人家相信我，肯对我敞开，因为我不说长道短。第四呢，我善解人意，听人说话很专心，不大会错意。第五，我很听得懂人的话，因为听不明白的或者觉得话都有话，我会问。第十七题，在团体中间分享福音是不错的，你们利用了哪些优势领人归主呢？第一个是接纳，并且不断的发展友谊。第二个，真实的见证感动有心追求的人。第三，实用的查经能解决个人的问题。第四，人格的完整会造成别人信任。第五，建立在深厚友谊根基上面，切合个人需要，实际的带导。第十八题，团契也是培养领袖好地方，你采取了什么具体的步骤吗？第一个，团契给我机会观察别人，看他们怎么运用恩赐。第二，我也有亲手试试领导能力的机会。第三，谦卑的接受别人建设性的批评跟回馈，并谋改进，因为这个第三个以后呢是比较 intentional 有计划的。第四，参与各种筹备的工作会议，学习跟人同工。第五，开发或者培植真实的负担，并且以谦卑的生命服侍人的态度。第十九个题目，有些人生来就是不喜欢与人来往，什么才最好的方法引他来参加团契呢？你有多么愿意多走几步路来接近他呢？第一个，让他去，因为他有他的隐私权，不该干涉。第二，找机会和方法来表达你要和他做朋友的诚意。第三，慢慢的建立信任，不要侵犯他的安适空间 comfort zone。 第四，让他主动，采取主动，等他情愿的时候，愿意跟我分享的时候呢，我预备好了。第五，照着他的步调调整你的谈话层面，不要滔滔不绝，一个人光讲话不听他讲。最后一题目， 教会一会儿有什么活动，你们最常用的沟通方式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公开报告节目单，教会节目单。第二个，用书面印刷品或者单张。第三，电子邮件跟其他的电子工具啊，现在电子工具很多了。第四个，电话联络，口头联络。第五个，当面谈话，当面邀请。好，请你们读写完就把答案交上来。这里说，父子爱，爱主圣徒，彼此以爱接连，和睦相处，同心合意，在地如同在天，在父宝座面前同心虔诚祈祷，同担忧惧，同得安慰，同一盼望目标，彼此同当患难忧患，彼此同为同负重担，我们这个彼此共洒同情流泪眼泪，彼此慰问劝勉，我们离别之际内心难免依依，深邃远离新人契合，希望再见再会有期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神的儿女彼此中间有交通，因为我们都是做弟兄的，主求主叫我们珍惜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顾彼此勉励的机会，让教会的团体能够自由的发展，正常的发展，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在团体中间来参加，好得到属灵的供应。主，我们为着团体祝福每一个团体，求你自己纪念给带领的弟兄姊妹们恩典和智慧，叫这个团体真正达到教会真实的交通的目的，让属灵生命，让神的儿女在这里成长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